到第四节，启示录十八章一节到第四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以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花的财。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好，以下省略。我们大概这样片段的拿出一段，可能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那我们大概会记得启示录在十二章开始，十二章开始有妇人出现，有大红龙出现。那位妇人将近要生产，大红龙是指着魔鬼，魔鬼他在妇人面前等候要吞吃。所以从十二章开始，整个启示录如果从十二章开始，等于是回顾前面，然后片段的说明，从十二章开始，它基本的立足点在讲魔鬼逼迫教会，或者说我们换个立场，以教会做中心，教会在今天这个世界它的立足点，还有它所受到的考验，几乎所有的考验都是从魔鬼那边来，不管他是透过人为的方式、国家的方式，还有其他的自然因素，看起来，但是简单来做一个概念，就是魔鬼对教会，也就是真信徒的一个征战，大概十二章开始，所以十二章那个龙要吞吃妇人，要吞吃他所生的孩子。但是是猛神保守，妇人逃到旷野，妇人逃到旷野，大概十二章是这个立场。十三章两只兽，海中上来的兽，还有陆地的兽，那个是敌基督。所以十三章、十四章延续下来，就是这个征战。十三章是对魔鬼的工具的特写，背后是魔鬼，他怎么样来直接逼迫教会，透过敌基督者两只兽。十四章是一个插播，讲最后的结果，然后到了十七章就介绍这个世界。所以十七章、十八章用一个主题，我现在帮大家做一个回顾跟重点的分析。十七章、十八章基本上用大淫妇、大淫妇做一个中心点，所以十七章开始的时候就讲神派使者只是约翰，那个大淫妇要受的刑罚，但是内容没有直接讲到刑罚，就介绍那个大淫妇，大巴比伦，他坐在兽的上面，所以十七章重点在介绍妇人跟那个兽。到了十八章又重复讲巴比伦，所以我们如果你要直接定位，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大概主后九十年以后那个阶段，当时是罗马帝国，所以你要直接应对的话，对当时的信徒，大概主后九十年代那个时间的信徒。可是圣经不是指过去那一段的一种安慰，它好像一个很遥远的抛物线，从过去的事情再引申到末后的世代。末后的世代当耶稣再临之前，就是有世界，就是大巴比伦，所以在十八章讲这个大巴比伦开始被毁灭，所以出现的时候就讲巴比伦倾倒了，世界倾倒了。 世界，所以我们有一个概念，世界要被毁坏之前一定耶稣再来，几乎是同步的同时间，耶稣再来带来破坏审判，世界结束，那信徒怎么办？所以第四节讲，他介绍巴比伦毁坏了，那是一个宣告，一节到三节是一个天使的宣告，有这个大灾难在末后的世代历史的结束之前，这个大灾难出现，做一个宣告。接着第四节告诉这些拜神的百姓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从这里取这一节圣经出来，它的背景是这样，有一天耶稣再来，我们今天生存的世界将要被毁坏，那时候所有拜神的人就是教会当如何自处，在这里是安慰，也是指一个指示。好，我们把第四节，我今天的集中点在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好，天上的声音，我的民啊，一开始他下面的内容的对象是神的民，神的百姓啊，所以一开始我们在开始诠释底下的内容之前，要先找出这些声音内容要告诉谁的，属神的人。好，那这里讲我的名，意思是天上的神啊，神称谁做他的子民，拜神的人。如果我们把它限制在启示录的后半段到二十一章，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称那些拜神的人做他的子民，重复的强调神的子民，拜神的人。所以在世界被毁灭那个时候，神事先告诉属他的人，我们今天算属神的子民，被神拣选，被神所爱，敬拜神的人， 他不能一同被世界，在世界的患难中 一同被毁灭，神舍不得，所以他事先提出一个提醒，叫我们怎么做。所以这个神的我的名，他表示说我们跟神一种很亲密的关系，非常亲密的关系，神称拜神的人做他的儿女，他的子民，这是一个最基础的立足点，但是很亲密的。那如果你不是神亲密的子民，那这些警告提示对你发生不了作用。所以我一开始我们先把自己归类到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好，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从那城出来，要从那城出来，不管那个城，有人是讲当时的耶路撒冷，很多犹太人，很多拜神的人以耶路撒冷做中心，不管是耶路撒冷，或者是以前的罗马帝国，或者我们今天所讲的世界，这里说你们要从那神里 那个城里出来，其实比较好的题目是从那城出来，从那城出来。好，那个城是哪里？简单讲，世界，我们今天放眼看世界就是那个城。问题来了，你要从这个城出去，你要去哪里？你总是有一个地方，如果用物质的概念，你离开这个空间，你要去另外一个空间，对不对？那你要去哪里？是不是另外一个空间？好像是。好，你说你不要被这个世界迷惑，好，世界很多引诱，对信徒很多引诱，因为它产生很大的影响，诱惑力，你今天要抗拒这个诱惑，一定要有一个更吸引你的东西。请问那个是什么？什么地方吗？还是什么性质的足够吸引你？不然我们很难摆脱你非常喜爱的东西啦，对不对？绝对是。这里说你要出来，好，你一定有一个让你非常羡慕可以去的地方。请问 你有没有那个心里有没有一个 存底，哪个地方是我非常想去的地方？好像没有啊，没有的话你很难脱离了，因为没有一个地方让你吸引你渴慕你、哦、日夜思念，没有啊。你今天幻影看的就是周边，就是今天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确非常吸引人，权力地位名声享乐，人所希望有的世界好像都有，而且从以前到现在没有改变了，时代一直进步，科技一直进步，人性、哦、没有改变。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在如果说用坏的来批判那些罪人罪恶的东西，淫乱一直没有变，贪心、欲望、野心、邪恶，从自古至今一直到现在没有改变。所以你用这个来看，人的需求没有改变，今天改变的是一个外在。历史过去的几千年，科技进步到什么阶段，那是一个外在皮毛，它内在的本质呢，人性不变。好，所以不管这一段圣经是约翰他针对主后90年、100年那个时代的信徒所写的，没关系，那个时代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人性的需求没有改变，犯罪的模式差不多了，淫乱、同性恋、败坏、骄傲、自夸、谤读、毁谤神、抗拒神，都是一样的东西，几千年来甚至更久都没有改变。那神要我们从这个城出来，如果说我们今天先把它说明，这个城是世界，你要出来，理论上我们都知道了，请问你有没有足够的力量脱离？如果没有足够力量，没有东西吸引你，让你抗拒目前的诱惑，你怎么脱离？很难。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简单的概念在这里，我大概早上只讲一些概念的东西，一个重点。耶稣对这个他有一个很好的说明，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7章，我们先用耶稣 他所做的一个诠释，17章的14节，约翰福音17章14节，新约154页，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恶者。16节，他们不属世界。好，下面省略。耶稣他告诉他的门徒，耶稣和他的门徒当时是住在世界，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不求你们脱离世界，没有脱离了，肉体在这里居住也是在这里生活，可能到这里老死了，除非耶稣、他再临、可是对当时的门徒来讲，他们都没有那个机会，都已经后来都成为过去了、但是耶稣说，你们今天在世界，可是不属世界。用耶稣的话来讲，住在世界，不属世界，矛盾，对不对？肉体在这里，人在这里，心不属这里，所以他有一个意识形态，心脱离了，肉体没有办法脱离。你什么样的意识观念，过什么样的生活，属灵的生活。所以耶稣的门徒在今生这个当时的世界，在这个混乱罪恶的世界，要分别出来，简单来讲，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好，我们看保罗他延续耶稣讲这个概念，把它发挥得更浅白。哥林多后书六章16节，先看14节，哥林多后书六章14节跟17节，这里这一段，新约253页， 253页，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17节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保罗继续诠释这个道理，他先讲，你们信的和不信的不相配，不相配。困难的地方在这些信耶稣的人，他们一直生活在世界，他们周遭的这些人，包括一些亲戚朋友，没有信耶稣，很多价值观、信仰的概念不一样，所以保罗他延续耶稣的概念，最后他就17节讲：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还是一样。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问题是还是住在世界啊？从中间出来，跳脱出来，意识形态、观念上分别出来，所以这里说。不要沾染不洁的东西，你们要与他们分别，分别为圣，虽然有很多困难，所以好像矛盾，其实生活在这个世界，又要不属世界，又不沾染世界的污秽，很难啊。沾染就是被影响，我们今天很多概念被世界的思潮所影响熏陶，某些道理概念慢慢的放宽，慢慢撕掉了我们一个严守的立场。在旧约圣经里面，对这些当时的犹太人，神的选民，有一个形容，他们是独居的百姓，独居的民，在民数记，神的百姓称为独居的民，他们不是跑到深山里面单独另外成一个团契，不是，他们就是在这个广大的世界在当中生存，可是他又是在当中，可是他又独居的民，他的生活概念形态跟一般人不一样，都以神的道理为标准，那是旧约的一个给他的一个定位，独居的民。我们今天其实也可以这样形容，我们在属灵上是独居的民，外表看我们跟我们很多同胞亲戚都混在一起，生活需求好像都一样，也为了生活必须很认真去奋斗，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甚至包括碰到天灾人祸，我们一样非常辛苦，外表看都一样，可是如果你从诠释的角度来看，某些地方我们要跟他们分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跳脱出来，所以我觉得很难，很难。理论上我们大概知道，可是我们看有多少的信徒在这个世界的混斗当中，慢慢的沉沦，慢慢的跟神远离，那就是世界的吸引力太大，吸引力太大，因为它包括了我们人生需求的各个方向，除了基本的生存，还有满足人的欲望。因为人会往高爬的欲望，到最后就是享乐、权力、地位，慢慢的升高。世界大概可以满足这一切，因此人心会慢慢在这里沉沦。那所以我在想说，好，理论我们大概知道，你至于说你要怎么样去看得出来，一个最简单的，我觉得从眼睛关键。以上那些道理对大家来讲不是困难啊，可以倒背如流，从那个城里出来过分别为圣，我们从小接受宗教教育就听过了，听得都可以倒背如流了，分别为圣。问题是多少人真正的分别为圣，过拜神的生活，这是一个实质上的。所以我觉得说有一个可能是蛮关键，你要看出你今天生存的这个世代，这个城，它是巴比伦，你要看出它是什么样的性质， 他真的值得你投入所有的心血跟精神在这里去追逐吗？或者他只是短暂的，我们好像过路客，你能不能分辨出来？因为他跟你的生存，跟你的人生，可能跟你的一生有关系，绝对跟你的 生存有关系。有人说我今天做什么行业什么工作，就是在这个世界啊，我可能一辈子就是这种行业啊，所以有时候牵涉到你一生。问题是你能不能把它一眼看穿？保罗讲的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对不对？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那个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但是属肉人没办法看清属灵人他的概念，他的价值观，这个我就不换了，我要用讲的。所以关键在你的眼睛，如果我们今天是属灵人，你也能够看穿能够看穿今天这个世界。好，我们再看回来启示录十八章，启示录十八章我们刚有读到一节跟三节，一节三节，第一节是有一个大有轻便的天使从天降下来，那是介绍天使的出现。第二节是他形容巴比伦大臣，如果这个巴比伦从罗马，从以前的巴比伦帝国，后来罗马，到今天这个世界倾倒的，被毁坏了，成为鬼魔的住处。这里有三个形容鬼魔的住处，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污秽可真至雀鸟的巢穴。一口气三个形容。好，我们先不用做太细腻的分析，简单讲，成为鬼魔的巢穴，这个世界成为鬼魔的巢穴。可是真的是这样吗？鬼魔巢穴应该很可怕，很阴森，让人很害怕，应该是像无底坑，人家不喜欢去的。可是第三节讲世界的列国列王都跟他交好呢，还有交情，大家都沉迷在他当中。所以这里一节，如果二节三节这样形容的话，大巴比伦世界是败坏的，是丑陋的，是属魔鬼的。魔鬼会这样形容吗？不会。所以这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充满败坏。同样的啦，记不记得挪亚的世代？挪亚世代，挪亚造方舟，因为他在神面前是义人，可是他周边那些人说那个世代，挪亚的世代充满罪恶，在神眼中看那个世代充满罪恶，是神眼透过神的眼睛来看来形容的。所以启示录十八章这里一开始，这里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从神的眼光来看。后面第四节到第七节第八节这里是一个警告，接着就形容这个世界是什么，非常热闹，是大城，很坚固的，哇，大家都跟他做生意啊，来往啊，购买东西啊，也因为他而致富啊。所以从下面那一段第八节以后如果四节到七节是告诉信徒应该怎么做，那第八节以后对，就是对这个世界一个很详细的说明。那个说明是以神在说明，但是以人的眼光来看，哇，这个世界多美好。同样一个世界，人在看很进步，很享乐，很奢华，很富裕，很快乐，但是在神眼中看是鬼魔的住处。同样一个物件，我们如果说把它先这样形容缩小，这个世界同样是讲这个世界，神的形容是鬼魔的住处，因为它是从神眼中看的。但是第八节以后是从人的眼中看，哇，太好了。所以当它被毁坏的时候， 那些人吓一跳，怎么一时间这么大的城就倒了，就在那边哀哭啊。所以看的眼光，那我们今天呢，关键你看一个东西一样，你的眼光是单纯以人的立场来看吗？或者你会提升自己，以神的眼光的角度来看我们生存这个世界？如果我们要把它扩大，因为我们已经花两年时间介绍过启示录17章、18章到19章10节这一大段，就是讲大盐户，它是更涵盖面更大啊，盐户啊，17、18到19的10节，这样一大段讲盐户就是世界。19章讲耶稣再来审判，21章讲什么？神的乐园。21章讲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出现，然后形容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新户，我们用户人来形容对称。17、18那一大段淫户，淫乱的户人世界。那么看起来很荣华富贵的一个世界，终被神毁灭。那信徒要怎么办？要去哪里？所以在启示录的21章、22章，特别是21章9节开始，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末世的真教会，用新户来形容，好的无比。所以21章开始，他讲圣城多壮观、多高大、多漂亮。22章讲好像乐园，充满了生命。他对称，世界会败坏。我们今天的教会，将来神被神所提的时候，它就像一个很完美的立方体啊的圣城，又像神的乐园，人能够在当中跟神自由来往，对称。那完全是以神的眼光，以神的角度，以圣经角度来告诉我们，你今天所看到这个世界，你看到什么，可以确定你该追逐的是什么。好，我们看17章，启示录17章18节，17章18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理地上众王的大臣。女人，因为17章讲有一个淫妇，有一个女人，好像永荣华贵，她骑在一只野兽上，好像同一体了，互相驾驭。但是在这里形容这个女人呢，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全世界管辖地上众王，地上众王就是全世界，他能够管辖他，所以全世界就是一个属灵的大巴比伦。那如果说好，18章4节告诉我们，神的百姓要从那个城，就是大巴比伦出来，请问你可以去到什么地方？所以不是跑到另外一个地方，不是跑到深山里面或者另外一个星球，不是。所以 我想可能我们先确定耶稣的见证，我们在世界不属世界，然后接着保罗的诠释，我们要跟他们分别出来，所以分别为圣。所以我觉得在观念上、意识形态，你跳脱出来。好，那你怎么样有这种属灵的眼光？我刚讲一个关键，你能够先看出世界哪里不好，你才会想离开了。如果说你一直觉得这个世界好的无比啊，你干嘛会离开？根本不想离开，根本没有里面的动力。对对，你要离开一定有力量，一定有动力，一定有一个你要去的地方啊！亚伯兰被神选召，一开始不晓得要去哪里，后来他知道，神告诉他迦南地，他有一个目标。经过千辛万苦，很多考验， 它始终不变，所以要有目标，会产生一个动力。我们说目标导向，我想怎么样？如果神欢喜的话，神喜悦我这种决定的话，好，你有目标、有方向、有动力，会朝向目标前进。所以我们刚讲一个基本的关键在哪里？你要有属灵的眼光。如果这个眼光不够，你分别不出来了，你也没有那种抗拒的力量，也没有羡慕的方向那个目标去追逐了。所以你要 有那个眼光。好，说归说啦，不是说我要有就有，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你要脱离这个城之前，不如说你要先进到更深的地方。进到哪里？进到神里面。所以我用一个相对的出来跟进去，我要强调早上就讲这么简单，时间快到了，剩下十分钟。出来，出来，你要有足够力量出来。这个力量从哪里来？你要更深的进入耶稣里面，或者说你要跟耶稣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就是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一般人可能为了生活，就众人皆睡，我独醒啊，我很清醒，知道这个世界有一天会败坏，我能够更深入的在这个属浑浊的世界跟耶稣亲密，建立更好的关系。当你跟耶稣的关系更好的时候，圣灵充满，还有道理充满你的心，你的眼睛会自然会明亮，自然的。当你透过这种模式跟主耶稣更亲密的生活，敬拜神，查考道理，让圣灵充满，你自然眼睛会明亮。所以我们在启示录后面这几章，17章、18章，一直到后来21章、22章，快结束了，约翰他都强调，这些是我亲眼看见、亲耳听到、耳朵听到、眼睛看到、看到异象、听到声音。我们今天不奢望，因为我们没有那么伟大，我们今天已经有很全备的道理，还有很多很优秀的传道人帮我们讲解圣经。所以透过圣经的道理会引导你方向，透过圣灵的感动可以帮助你知道这个方向，知道这些模式。所以我们不是说一定要看到某个意象，不一定，重点是跟耶稣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当你跟耶稣的关系很亲密的时候，你放眼看，你可以放眼看这个世界，你周遭的世界怎么样，还有你将来要去的地方，你自然会看得很清楚。我们看启示录十八章，启示录的十八章，18章啊，第7节，这里是对巴比伦的一个形容。为什么他该受审这么大的审判？为什么他该受审判？这里讲第7节，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为他心里说：“我做了王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这里是他的罪过了。大巴比伦啊，这个世界巴比伦大臣，不管是用大巴比伦或者说巴比伦大臣都没关系，形容他的大，超级大，人喜欢大，人就是喜欢做大，骄傲啊。刚刚读的那个，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他是朗然后呢，很多世上的君王都跟他交好的，成为入幕之宾。他像娼妓一样，可是他很骄傲，因为他很有钱。我坐了皇后的位置，很骄傲，荣耀自己。第7节直接点破，为什么他荣耀自己？好，这个我就不再引一些圣经节。这个世界的一个立场，喜欢荣耀自己。世界是人啦，人在做主的啦。我们看今天的社会， 人所表达的，有时候我们在求职的时候，人家问你，你为什么？我为什么？我要多少薪水？我都去强调我会什么，我多能力，我都有才能。这个时代的趋势是这样啊，这里是荣耀自己，所以他归类起来啊，一个基本点，以人的自我做满足，荣耀自己，人的世界应该是荣耀神。可是他今天慢慢把神排除在外，靠人的智慧、历史的经验累积、文明等等啊，慢慢的荣耀自己，慢慢摒除掉神，强调人的才能。所以在这里荣耀自己，再来了，因为他荣耀自己，他有很有办法，所以他奢华，他不只过着很好的生活。一般我们讲过富裕的生活也不是错的，他奢华啊，奢华啊，在后面呢，有些会形容他奢华太过分，奢华太过。他不只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他有时候会炫富炫耀，太浪费，太奢侈，奢华啊啊，从衣食住行各方面来讲都一样啊，太奢华。有时候我们讲在饮食方面，我们讲现在是美食的时代，很久对不对？美食的时代，我记得其实我们现在很普遍有一个餐厅里面有那个吃那个鸭的舌头哦，我去过餐厅，人家请我吃去过的一盘鸭的舌头，他处理得很好，很会炒啊。鸭的舌头算什么？很奢侈的就是夜莺，一种鸟，夜莺的舌头，你看夜莺的舌头要炒成一盘，要杀掉多少夜莺？还要吃孔雀脑，都很奢华的，用那个来炫耀、炫富、奢侈，那个不是现代才有，听说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已经开始就有了，所以奢华太过。奢华太过，超过人的基本的生活欲望，变成炫耀。所以荣耀自己，奢华厌乐，等于是放纵。然后不管神的一个规则怎么样，慢慢背弃神，以人为主。所以你把它浓缩，归根究底，他骨子里头就是这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排斥神，远离神，背逆神。那你怎么能够看到这些？我们今天在世界看到不会这样讲，哇，这个太富有啊，太有办法了，就是这样子啊，然后以讹传讹，电视啊什么到处炫耀啊，哪里可以找到美食的人间秘境。有时候我看一下电视，哇，人间秘境，嘿，引导你去那里追求快乐。但是这些你看在圣经早就写了，主后一世纪的时代，透过一样的笔来形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人的眼光来看的。问题是你今天要看出这些呢，你要一个先决的模式，跟神接近，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普通关系还不够的，你要跟神很亲密，就是敬拜神，跟神好好的跟神沟通，好好祷告，查考道理，道理进入内心，会引导我们明白。当你有这些基础以后，你换观看这个世界啊，就是这样了。原来他的精神是这样子啊，所以我想早上提供两个，一个是观境，可以从眼睛的立场来看；第二个，怎么样让你的眼睛这么明亮，跟耶稣建立很好的关系。当你建立很好关系后，你不是只是消极的看，哇，这个世界很败坏，那我何去何从？不是，你会有更积极面。这个世界有一天会毁坏，那我应该好好预备。读两段圣经啊，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二章二十八节， 我们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的神是烈火，他可以圣灵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火热，他也可以用他的大火咸化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以神无所不能。好，那二十八节他告诉我们，既然我们要去的是神的国度，好像目前看还没有完全实现，好像还没有那么美好的光景，顶多是教会不错，所以透过那些道理再告诉我们，这个有形的世界有一天会因为他的罪恶被毁坏。那我们呢，查考圣经知道目前的教会还有将来神国实现的时候，他好的无比，他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所以我们应该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照神所喜悦的方式，用一个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这是一个积极面。所以他不管让我们 去能够去脱离这个世界的诱惑，让你更有力量去追逐，追逐应该一个方向，还有应该目前当有的态度。我们很记得很清楚，就是彼得后书三章那个十节那一段，神看千年如一日，然后有一天他再来用烈火焚烧这个世界。好，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三章，彼得后书，我这一节讲完我就结束。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十二节，新约三百四十三页，十一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十二节，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十一节他讲，既然这一切都要这样，物质的都要被消化，我们应该怎样圣洁敬虔呢？圣洁敬虔。十二节呢，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所以是有盼望，很积极面的期待。那你不是说空等候啊，你是很敬畏的心，敬畏的心，那圣洁侍奉神，然后有盼望的日子，而不是消极面。所以我觉得说，在末世的信徒，如果你还要把这个讲得更深更远的话，除了敬虔过日子，你这种过日子的模式不代表说你一切都如君所愿呢，不代表世上日子每一天都很美好，不见得。记不记得十一章，启示录十一章，两个见证人，末世的时候大患难来到，神派两个见证人，大有能力，那个类似传道人，代表末世的真教会，在整个世代都充满罪的时候，他们出来替神做见证，传道理，阻挡他们的，他们也行神迹，有火把那些阻挡的烧掉。可是后来他们被害了，工作结束，他们被杀害死掉，全世界皆大欢喜呀！透过媒体，透过电视，全世界可以看到，哇，这两个那么有能力的神的使者都死掉，全世界都疯狂鼓掌，你就知道世界多败坏。那是十一章啊。可是过了几天，大概三天左右，神让他们复活三天了，全世界又看到，吓死了，然后结论是敬畏神。这是一个基督徒他的模式。我们今天在末后的时代，信仰会越来越艰难，但是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信仰，而且不要被世界诱惑，我们反而更亲近耶稣，侍奉神。虽然日子不代表都很平顺，很多考验灾难，但是当我们完成我们一生的结果，就是你能够讨神的喜悦，为耶稣在这个世代做生活生命的见证，让世界都会感受到你这个是大有能力神的使者，这样就够了。这是如果用 启示录的十一章，我们在做一个回归的时候，我觉得它可能会更完整。那我早上可能很快把这些概念跟大家串联起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至少我们在这个世代不要被世界诱惑，保罗在罗马书讲的，我们要心意常常更新，不要跟世界一样随波逐流，不要，你要分别出来，然后摆脱诱惑，然后更摆向耶稣那一边，跟耶稣亲近，在世上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得神的喜悦。好，我们来唱诗199首。